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39集。
商贸大学的教学楼前突然来了几个人，他们是专门来堵君君的。此时正是下课时间，学生们如退潮般涌出了教学楼，他们就是选在这个钟点堵住君君，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给君君一个难堪。
哎，你是李君君吧？你欠中介公司的钱到底还还不还啊？
是啊，还钱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么小年纪就学会当老赖了？
就是，你要没钱干嘛非要挑学校挑专业呀？你问问周围的广大同学，有多少人像你似的这么花钱非要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你考不上商贸大学就上差一点的学校吗？
几个人这么一大吵大闹，君君的眼泪很快就出来了。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干什么呀？
那几个人岂能退让，仍然不紧不慢地团团围着君君。
哼，你不认识我们，你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不认识我们呀？
你回去问问你爸，你看他敢说他没欠钱？
是啊，你得给我们个回话呀，我们替人家讨债也不容易呀。
你们放开我，你们别缠着我，你们走开。
君君说完哭着跑了。当天下午君君没有去上课，他回到仁礼胡同三号院自家的住处，当着目瞪口呆的父母的面嚎啕大哭。
妈，我没脸再去学校了，妈，我没法再接同学了，妈。
君君，君君，你别哭，别哭，快别哭啊！这是谁这么缺德，这么伤天害理呀？
李师傅的妻子说着也哭了出来。两个人把李师傅哭得不住地叹声叹气。李师傅站在垂花门前，向后院的方向凝望了一眼，然后走出了三号院高高的院门。李师傅去的地方是胡同口的那家副食品店，他在副食店的公用电话上拨了一个号码，接下来便站在店外的街边抽烟。抽了大约有五根烟的功夫，一辆黑色轿车来了。和前几次一样，李师傅无声地上去，车子无声地开走了。车子将李师傅带到一座楼前，李师傅跟在那位寡言少语的孙姐身后上了电梯，在某层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孙姐称之为蔡小姐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李师傅知道是孙姐的后台老板，而此时他还不知道，这女人就是三号院原来的主人，高纯同父异母的姐姐蔡东平。
商贸英语，哼，挺不错的专业呀。
蔡东平微笑地看着李师傅说：
是你替你女儿出的主意吧？学这专业出来找的工作收入都很高。
李师傅站在屋子门边没有说话，门是关紧了的，不怕隔墙有耳。蔡小姐接着说：
哼，那3万块钱即便算我送给你女儿的，你就连句谢谢都不说吗？
李师傅木讷地点了下头，算是鞠躬。
啊，谢谢谢谢。
蔡东平望着李师傅突然笑了。
那你怎么谢呀？
你 你要我怎么谢？
蔡东平又笑了。
李师傅，你和高纯的关系怎么样啊？听孙姐说，你是他师傅，是吗？
啊，不过我现在从来不和他摆师傅的架子。
哦，那高纯的老婆对你怎么样啊？
我是给他们打工的，打工挣钱呗，他们能对我怎么样？
这就是说，他对你不怎么样。
蔡东平说着，对着镜子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哼，那他对高纯怎么样啊？
不太清楚。高纯残废了，这种夫妻关系怎么处，这我就不清楚了。
蔡东平冷笑了。
周欣找个残废当老公，肯定也是为了钱吧？
不知道，可能吧。
蔡东平假装气愤地站了起来。
那对我弟弟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残废也是人呢，哼，身残心不残呀。
李师傅一时无语，不知道怎么说才能不让蔡东平生气。蔡东平看了低头哈腰的李师傅，笑了。
哼，好了，李师傅，我不为难你了，帮你徒弟一个忙吧，可以吗？
帮高纯？
李师傅不知道蔡东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惊愕地看着他。
怎么帮？
蔡东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哼，劝他和周欣离婚。
离婚？
李师傅愣住了。从感情上说，李师傅也希望是这样，但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亲，劝人分手，这不是太缺德了吗？而蔡东平的态度却十分认真。
这事儿你要尽力办成，就算是谢我了吧，否则……
接下的话蔡东平没有往下说，但李师傅知道君君是握在他手里的一把锋利的剑。三号院实在是太大太深了，君君在前面倒座房里的哭声竟然传不到后院。后院里，高纯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里练着行走，金奎在卫生间里做着清洁。突然电话铃响了，不知为什么电话铃声每次响起都会让两个人心惊肉跳。他们一起摆头看着电话，似乎在等待电话铃自己停歇。电话的那头当然是周欣了。金奎把电话递给了高纯。
喂，高纯，今天是我长城画展欧洲之旅的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就要回北京了。
正在德国柏林的周欣的心此刻早已飞回了北京。高纯应答着，没有说更多的话。
高纯，你想我了吗？
周欣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疲倦，从时间上看，此时的柏林夜色正浓。高纯木然地回答：
啊，想。
高纯说完，心虚地把目光移开，去看身边的金奎。此时金奎也在看他，并猜测着这个岳阳的电话里浓浓低语是否事关凶吉。电话终于说完了，高纯把听筒放回机座，屋里开始安静下来，静得可以听到心跳声。
他要回来了，明天。
屋里重新又恢复了安静，没有一点声音。 当天晚上，金奎因为周欣就要归来，仔细检查清理了主卧房和主卧卫生间的每个角落。他拿走了自己为了洗漱方便而放在主卧卫生间的牙膏、牙刷、毛巾、发液等个人用品。他必须让自己留在这里的一切可能引起误解的痕迹都消失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周鑫准时回来了，他是乘坐出租车回到仁里胡同三号院的。看着中式的青瓦红柱、油彩的挂檐飞檐，周鑫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倍感亲切。这里是他的家，他的国家，有他熟悉的文化，他熟悉的人。他从垂花门走进第二道院时，闻到了紫薇的花香，那飘迷的香气沁人心脾。玉兰树是第二道院的天然霸主，它的阔叶一向沉稳有度。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似乎都那么炯炯有神，看得周鑫心情激动。他走进了第三道院，他几乎是跑着跨进主卧房的门槛，并看见正在屋里的高淳的。高淳和金奎此时都在屋里，他们显然没有料到周鑫不到中午便回到了北京，迎向门口的目光显得有些猝不及防。金奎正蹲在地上给高淳洗脚，周鑫隐约感觉高淳迟了两秒才出现在眼角的笑纹堆砌的并不由衷。金奎几乎没有笑，他愣愣地看着走进门来的周鑫，张着湿淋淋的双手茫然地站起身来。
哦，您回来了。
哦，回来了。
周鑫也没有笑，此时他心里感到有些别扭，因为在他想象中和高淳见面的情景远不是这样的。傍晚，当金奎带着近乎麻木的神情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李师傅故意对金奎说：
哎，不容易啊，金奎，你的感受我现在才懂。周鑫不在的时候，你是三号院的主人，他回来了，你还是个佣人。
金奎没有回答他的话，他默默地做着饭，又默默地把做好的饭和菜端到高淳和周鑫的房间。快走到门口时，他听到周鑫和高淳的说话声。周鑫说话时习惯使用的那种不容置否的语气，又一次让金奎意识到三号院天经地义的女主人今天真的驾临了。
我看你啊，还是要以西医为主，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找刘大夫全面问一下情况。西医讲什么都是有根据的，中医就讲得太虚了。
金奎轻轻地进了大卧室，把晚餐摆上餐桌上，而后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坐下来服侍高淳，因为他看到周鑫正兴高采烈地拿出一瓶从法国带回的红酒，并拿出两只杯子摆在桌上，一边开着酒瓶，一边高兴地说着话。
法国一个著名画家的私人珍藏，也是那著名画家向参加这次画展的唯一女性致敬的象征。那位大师级的法国人一向喜爱东方，喜欢中国，所以家里还摆着青花瓷罐和黄花梨方凳。
周鑫说的是津津有味，而高淳却听得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始终旁顾着金奎，看到金奎摆好餐桌转身要走，他突然打断周鑫的话，把金奎叫住了。
金奎。
金奎没有回答，却在门口站住了。
一起吃吧。
金奎能感觉到的对高淳的这一邀约，周鑫并没有做出呼应，他也能感觉到周鑫在外漂泊数月回家之后的第一顿晚餐显然是希望和丈夫对酌独处。金奎犹豫了一下回答：
哦，你们吃吧，我到厨房去吃。
但高淳还是坚持他留下。
嗨，别走了，周鑫刚回来，在这儿一起吃吧。 一起热闹热闹。
高淳的话似乎很重视周欣的归来，周欣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高淳都这么说了，你就和我们一起吃吧。
青葵犹豫了一下，只好坐下来。他先为高淳和周欣盛了饭，最后才盛了小半碗饭放到自己面前。周欣疑惑地看了一眼，问：“
你怎么就盛那么点儿？”
青葵有些不大自然地笑了笑：“
啊，我不太饿。”
周欣没有在意他，举起酒杯端到高淳面前，笑着说：“
哎，两个多月没见，我回来了，你也不祝贺一下？”
高淳难堪地笑了笑，举起酒杯与周欣碰了一下：“
欢迎你回来。”“
谢谢。”
两个人高兴地喝了酒。高淳斜眼去看金葵，只见金葵低头端着碗，吃得很艰难。餐桌上有点沉闷，高淳尴尬地对周欣笑了笑，只好再次端起了酒杯。
周欣，祝贺你化诊成功。
见高淳主动举起了杯，周欣笑了，他再次举起酒杯与周欣碰了一下。
我也祝贺你，你身体比过去好多了，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走路了，我祝贺你。
周欣说得很兴奋，也很真诚。高淳笑了笑，两个人再次喝下了酒。此时金葵仍然坐在一边闷闷地吃着饭，周欣看了他一眼，举起酒杯说：“
金葵，我也谢谢你，感谢你照顾高淳，辛苦了。”
金葵仓促地端起面前的饮料，一时却不知如何应答。此时高淳也向金葵举了杯子，他声音不大，却发自内心：“
谢谢你，金葵。”
金葵显得有些激动，他看着高淳说：“
不，得祝贺你，祝贺你现在能走路了，祝贺你身体越来越好。”
金葵说完便把杯子里的饮料一口喝了下去。高淳有些惊愕，尴尬地望着手里还端着酒杯的周欣。此刻正要放杯子的金葵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愣了一下，赶紧将桌上的红酒往自己的杯子倒了一点，举起来对周欣说：“
周老师，这杯是和您的，祝你成功归来。”“
谢谢。”
周欣望着他若有所思地笑了。“
不过你以后千万别叫我老师，我称不上老师，听着很别扭。你就叫我周欣，或者干脆就叫周姐吧。”“
周姐。”
金葵轻轻地叫了一声。周欣笑了，两个人喝下了酒。吃饭时周欣忍不住问他：“
哎，金葵，你有男朋友了吗？”
金葵愣了一下，禁不住偷偷扫了高淳一眼：“
有过。”“
有过？”
周欣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
金葵低下头没有回答，周欣也没好再追问。过了一会儿，周欣又问他：“
你那男朋友是在老家交的？”“
是。”“
啊，那你现在……”“
我还喜欢他。”
金葵说着又忍不住扫了高淳一眼。周欣愣了：“
那是他不喜欢你了？”
金葵顿了一下，低着头说：“
他有别的女人了。”
周欣又愣了一下，同情地看着金葵：“
金葵啊，别难过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姑娘，又长得这么漂亮，你将来啊 一定能找到好男人的。高淳，你说是不是？
坐在一旁的高淳尴尬地点了点头。周欣接着说，
高淳啊，我们都注意一些，有机会一定为金奎介绍个好的。
我不找。
在一旁低头吃饭的金奎突然大声地说话了，周欣愣了，看了高淳一眼，高淳的表情此时显得很复杂。
我不想再找了，我这样就挺好的。
金奎说着，脸上露出了凄然的神情。周欣看着金奎，也不免感到心酸。
金奎，你现在一直没有忘记他，心里一直装着他，是吧？
金奎没有说话，眼里不禁涌上泪来，肯定地点了点头。周欣叹了口气，
金奎啊，我能理解你，可有些事情不是像自己想的。你难道想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吗？
金奎摇摇头，
我没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我心里装不下其他任何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认命了。
金奎说完转过头去不再说话。周欣望着他叹了口气，像是在劝金奎，也像是在说自己。
金奎，你得面对现实，人的一生很长，而且永远在变，人只有学会改弦更张，不断调整目标和方向，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生活才能和谐。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